sur ce lot.第三章，第二十节。看呐，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上一次讲到腓立帖腓，特别是怎样应验在弟兄运动的身上。我很可惜，我们说过那个只是发生在1828年到1848年20年中间，或者1825到1845这一段中间。然后慢慢慢慢的，特别到 Darby 快到主那里去的时候，你看见教会慢慢就走到就慢慢走下坡路了。那么很多人觉得自己是腓立帖腓，很多人觉得自己是教会，别人都不是。当初是为着合一的见证而一同开始的，结果他们用合一的口号来做分裂的事，所以这是很大很大的悲剧。那么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领袖，就是我们说过，就是你一定认为他是20世纪最会做圣经，就是格兰。F.W. Grant 他写了一套就是数字圣经，就 Numerical Bible。 那么他曾经很叹息地说，他说主托付给我们的见证乃是合一，结果就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蒙羞，就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受了仇敌最大的攻击，他说叫我们头都抬不起来。所以我们知道一点都没有错。等到后来我们再看这个整个弟兄会发展的情形，上个礼拜我们就说，我们不必再说了。有的情形我们实在不堪想，可以说根本做梦也不会想到。那么，但是最重要就是，有许多的地方他们已经，许多地方已经从腓立帖腓就变成老人家，因为腓立帖腓的光景啊是富有。怎么知道呢？因为他是拿着大卫的钥匙。大卫的钥匙是可以打开所有宫殿里面所有的财富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说腓立帖腓的特点就是神的确把启示亮光赐给他们。但是呢，所以我们知道说慢慢的人就开始骄傲了，因为哪一样东西不是神所给的。所以等到他们慢慢发现说，我们的学生都是别人的老师，这真的吗？是真的。因为实在说来，你若碰到弟兄会的弟兄，你不是碰到那些很会讲道的，就是他们普通的弟兄，有的可以说是，有的可以在海上是个水手。哎，等到他讲起他们交通起圣经来的时候，比方说讲到主耶稣，那天早晨，不是叫门徒们，就是问门徒们说，你有吃的没有？七个门徒，他们就打鱼去了。哎，结果他们回来了，哎，就发现不只是有鱼，还有饼。哎，然后你看这班弟兄们就很清楚告诉我们，你看这个饼呢是代表地上的丰富，鱼呢是代表海中的丰富。你只要肯回到主人面前，地上的、海上的，通通是你的。所以你看见这些弟兄姊妹很会读圣经，没有疑问。连 Griffith Thomas 那个神学家很有名的，他告诉我们说，他说弟兄会的弟兄是最会按着正道来分解圣经。所以我想我们要承认，连司布真最不喜欢弟兄会了。他说，这个 William Kelly 他的头脑有宇宙那么大。那么有一度你一定用这个读这个带大家查这个马太福音，但是其实如果你读过马太，你一定用那个马太福音的查经以后，你就发现呢，其实他是得着一个人的帮助很大，那就是 William Kelly。 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这一班弟兄们没有疑问的，在很多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的确他们是丰富。所以丰富是老底家的，是费了天费的保险。但是很稀奇，今天你口袋有10万美金，你夸两下还在，你夸三下还在，属灵东西不是。属灵的口袋里，如果你有2万美金，一夸口2万美金没有了。所以这个就是，这就是你看见没有？就是一个真正丰富的人，他是好像摩西从山上下来，他脸上发光，自己不这样。一个真正丰富的人不觉得自己丰富，所以所有能够数算我到底有多丰富的人，他已经变成老底家。所以你看见吗？老底家教会什么呢？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那么为什么他能有这个错觉呢？因为他们曾经有一度是富足的。所以老底家教会很明显的，你看见吗？老底家教很明显的是非常天卑教会堕落了，失败了，然后就变成老底家。所以证明说这一班弟兄姊妹神曾经与他们同在，这一班弟兄姊妹曾经丰富过，但是你不能了，弟兄姊妹，有一天你看你的光景就是你所说的别人都不行，结果那个不行的比你还要行，这个就是教会失败的情形。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老底家的情形。所以你就发现说，等到后来这个主兴起这个运动以后，那么很可惜，本来按照圣经我们知道说合一的维持，合一的范围，那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那什么意思？那就是说除非是地理的理由我们才能够分开，否则我们没有理由我们能分开，没有理由我们要分开。那么因着闭关弟兄要求全世界向伦敦看齐，所以最后的结果什么是统一？所以难怪有人告诉我们说，其实呢在教会历史上有两个 Catholic， 有两个大公会，所谓大公会就是整个普世的教会，整个全世界一致行动说的。那一个当然是做天主教说的，叫 Roman Catholic，那还有一个就是 Brethren Catholic， 就是弟兄的大公会。为什么意思呢？因为你后来等到弟兄会这个，你会发现说等到他们一个地方决定一件事情，全世界都同样决定，他们要换诗歌，然后讲好哪主日早晨10点钟全世界同时换。所以这个很清楚的，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的的确确慢慢的弟兄会就变成联合会了。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老底家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每一个教会你看见吗？都是向主负责的，因为主行走在他们中间。所以你看见没有可能有联合起来的情形，但是呢弟兄会就走了那个极端。那么公开弟兄会后来越来就分得越来越厉害了，为什么呢？他们说我们不要分了，所以现在如果不行的话，你在这条街拨饼，我在另外一条街拨饼，那大家相安无事。所以呢你看见你看见很可能有时候一条街上面都有几个饼，都有可能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看见说过去这么多年的历史，那么如果你仔细来看弟兄会的情形，那么的的确确是4分5裂。就是闭关来讲是全世界一致的，所以一个地方开除全世界都开除。那么到了现在，但是现在呢你看见，因为弟兄姊妹看见说看见说我们要竭力保守合一，那意思就是说你只要走路走得到的我们就应该在一起。但是现在有一种情形，就是像在香港一样，香港一个栋大楼里面可以，你第一楼是浸信会，第二楼是路德会，第三楼不是上长老会，同样的一栋楼。所以弟兄姊妹想想看，如果家里的兄弟姊妹到了每个主日跟父母吃一顿饭的话，他们可以在像纽约这么大的地方，但是吃饭难不难？不难。为着和父母在一起吃饭，有的住 Brooklyn， 有的住 Manhattan， 不要紧，到时候那多走一点路，因为你只要开车开得到的地方。如果你住 Boston， 当然不能在一起吃饭了。
所以你看见了这个，这就给我们看见没有理由。但是问题就是，如果几家兄弟都住在一栋大楼里面，结果大家都不见面，连一顿饭都不能吃的，你吃你的，我吃我的，那么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今天教会四分五裂的情形。而弟兄们，他们当初是为着合一来做见证的，结果他们做了最坏的示范。那个示范是什么？那个示范结果是分裂再分裂，分裂再分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在这里我们就学到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那么好了，在老底家中间还有一个情形，这个情形呢，是我们读这段圣经就很清楚。这个情形是什么？就是教会既然是基督，既然是教会的元首，那么若有两三人奉主的名聚集，主说我就在他们中间，主的同在呢很明显，是不是？但是很稀奇，这个老底家教会到了最后啊，他们说他们很富足，他们说他们发了财，他们怎么富足？怎么发财的？如果有主的同在就是天堂，你有主的同在你就是百万富翁。但稀奇的很，结果主居然在门外叩门。你想想看，虽然他们手里有家财万贯，但失去主同在不是最可怜的穷，不是最可怜的乞丐吗？所以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这节圣经我们常常借来传福音的，哦，说是主耶稣叩罪人的心门，所以请你把经门打开。那其实这一段圣经啊，我们传福音借来也可以，但是不能久借不还。很多人借了债不还了，其实这里的门严格的说来是教会的门，不是心门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你看见老底家教会到了一个情形，你看见没有？结果他们失去神的同在，他们说我们很富有，结果呢，主居然站在门外叩门。我不是讲过一个故事吗？很笑话给弟兄们听，这真实的笑话吗？那么他们呢，这个他们不是这个觉得只有他们是最属灵，他们觉得他们最跟着神的旨意，我们都是奉主名的聚会。好了，所以他们这个门，他们根本普通不能找到他们的，所以他们在聚会的门口就是两个字 Jesus only， 只有耶稣，这个非常的属灵，别的什么都没有。结果呢，有一天这个神就打发了一阵台风，就把 Jesus 里面三个字母把它吹掉，只剩下 US us only， 所以就变成只有我们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是幽默的，既然你说只有你们，好了，那就是你有你们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因为只有你们，所以你不能得别人的帮助了。所以你看没有多久以后就变成一口枯井，慢慢慢慢就变成非常的贫穷。所以稀奇的很，有什么时候我们谦卑，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没有，什么时候我们向整个基督身体打开，不管他什么宗什么派，不管他什么背景，只要出于主都能够帮助我们，那这个时候你是最丰富的。但是呢，你看见结果他们把门关起来，门关起来也可以，你可以把别的弟兄姊妹关在外面，你不要把主关在外面。别的弟兄姊妹叩门不叩门你不在乎，但是主说，看哪，我这个我站在门外看，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席。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一班弟兄们有一个难处是什么？他们客观的真理很多，他们主观的真理很少。那这刚刚好点明了整个弟兄运动的一个难处。弟兄运动在客观真理上是没有欠缺的，讲到时代论，讲到这个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说他们所有的丰富，他们的确发现了许许多的宝藏。你看见吗？这是不得了。本来在整个所谓根正教神学里面只有改革宗神学，那你现在不，现在你看这一班弟兄因为读圣经的缘故，所以他们真的高举圣经，一点都没有错。所以这就是他们啊。对了，在这里讲到这里的时候，我顺便把这个教会分裂史稍微点评，这种刚刚我想起来的， 那么感谢主，上一次我们翻给大家以后呢，有两个姊妹，她真愿意把这个翻译出来，所以翻译成中文，所以我就把两个姊妹努力的结果把它综合在一起，所以这就是现在发给大家的。那么这里面呢，我提起两点就好，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这里，第一个有一个错，我到现在没有人告诉我有错，所以可见你们不够细心。那么这个错在哪里呢？错就是1580。1580呢，我们知道这个公理中起源于英国诺里奇，发起人为富饶恩等。那么上一次我们给大家看那个时间也不对，地点也不对，我们说是荷兰那是错的，所以这个我把它改过来了。那么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好，这个因为这个当初我们这个参考这个的时候，这个很明显的编这个年表的人他是改革主义，毫无疑问你可以看得出来。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对弟兄运动描写的不错的，就是1825啊，弟兄会约翰达比是爱尔兰圣公会圣体人，成为普里茅斯弟兄会的重要成员及时代论的先驱。弟兄运动，这个讲得很对的，弟兄运动是更正教中的革新运动，至终延伸出今日的福音运动。这个福音运动就是上面英文所谓 evangelicalism，你可以把它翻成十福音主义啊，什么都可以。那么这是什么呢？就是这番就是他们相信圣经每一句话都神所默示的，所以他们相信以色列会要复国，所以他们相信说神的话一定要按照圣经里的所说应验，将来在主回来以前，你看圣殿一定要重建等等。为什么这班弟兄怎么这么有把握？这班就是所谓福音运动的，他们是 evangelicals， 他们呢在信仰上他们是完全纯正的。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因着弟兄运动的结果，就会延伸出今天的所谓福音的运动。那么这个就特别在美国非常非常的清楚。好，那么但是呢，我们说过这个弟兄运动的有一个难处，就是他们太注意外面，一切都是客观的，里面没有太多主观的，就主观的东西不多，不是没有，还是不多。所以呢，现在我们看见因为这个缘故，在19世纪，那么圣灵就继续的往前做，那么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所要提起的两个重点。不过呢，在我们讲到这个主观的经历以前，我们要插进一段，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给大家讲义里面呢，我们特别给大家提到的就是 Robert Corbett， 就是戈怀德弟兄。那么这戈怀德我们可以说是神赐给教会的一个产业，是可以说一个很大很大的事。那为什么神兴起戈怀德呢？就是因为自从达比被主兴起来以后，那的确他这达比就给我们看见从前所没有看见的。那么因为这个缘故，讲到国度的时候特别讲到将来千禧年，讲到神既然神呢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的应许绝对不后悔的，所以你看因为这个缘故，以色列一定要回乡，不光要回乡，最后一定要复国，最后呢虽然现在弃绝他们，但是最后我们在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这个很清楚的，这个就是在圣经里面是这样看的。但是我们晓得说，这个在早期的时候，所有的改革中几乎都相信说，神已经借着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神已经把以色列放在一边，所以神不可能再回头，神特别借着叫这个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将来不可能再有圣殿重建，不可能再有祭祀，这些完全不可能。所以神现在已经完全把以色列人放在一边，所以这叫做 replacement theology， 叫做取代神学或者代替神学。所以意思就是说以色列已经完了。所以这一班弟兄们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你看特别读到旧约的圣经，讲到什么以色列啦，讲到这个什么
讲到
耶路撒冷，讲到西安，那么他们说这些都不是指的以色列，因为圣经把它放在一边了，所以这个通通指的教会来说。所以现在你去看诗歌里面讲的西安啊、巡山啊什么的，这个通通把它凌然解的。所以改革中要读旧约的圣经，读以赛亚也好，耶利米也好，约旦，只要预言，通通 spiritual， 通通是这个叫什么？完全凌然解的。但是呢是达比这班弟兄们起来给我们看见说，在旧约里面很多的预言根本还没有应验，而且那些只能够应验在以色列身上，因为神有两班的子孙，一个属天，一个属地，像海边的沙的些天上的星那么多，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把它分清楚，所以很多的预言没有应验。比方说如果根据这个的话，神要第二次伸出手来把以色列人从各地带回来。好了，因着这样的看见，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哎，根据圣经的预言，以色列有一天要复国的。那么这个老早，这个不是我们现在放马后炮，这个那个时候老早，特别在改革中里面，就是特别在我们这儿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哈佛大学校长叫做 Increase Matter。那么他就是根据圣经旧约圣经就给预言之告诉我们说将来以色列要回到他们的故乡。牛顿也是一样，就是科学牛顿也是一样。所以根据圣经我们知道，如我们知道说这些你没办法把它凌然解的，因为你无法把它凌然解，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这些预言还没有应验。所以这件事可以，所以这个是完全跟解经很有关系。你看见吗？如果你已经通通把它凌然解了，那么这些预言都不会应验，你不会去注意那是可能将来发生的预言。但是后来现在证明说，时代论是对的，达比他们读圣经是对的。因为什么？到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果然复国了；到1967年的时候，果然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的怀抱。所以从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这个的的确确，这个时代论有很多的见解是站得住脚的。但是问题在这里，等到后来慢慢跟随时代派越来越多，而且把时代派认为是唯一的解释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发生难处。所发生的难处跟当初的时代，跟当初改革中的弟兄们是同样的难处。意思就是说，他们以为说他们的解释能包括整个的圣经，那其实你们发现说，在他们整个的理论体系里面，你看见很多地方圣经的资料放不进去，圣经的话放不进去，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人的解释有限，人的解释会错，神的话不会错。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不是你说好我跟随达比，也不是跟随加尔文，不是，你应该跟随圣经才对。所以这个时候谁坚持这样态度的呢？是各怀的人。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他认为说，既然改革中所看见的很明显有些圣经的话很清楚的，尤其关于旧恩，那么达比所看见的毫无疑问的也是对的，那么这个一定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件事情，所以应该两个都是对的。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你看见格怀德就有一个很重大的发现。为什么？因为对于达维这一派时代论弟兄姊妹认为说，讲到神的国是就是将来说的，主耶稣第一次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要把国应许给犹太人，结果犹太人拒绝他，所以主耶稣就把他的国度就延期，宣布延期，就延到将来去了。所以达比告诉我们说，马太5章6章7章不是给我们遵守的，是给犹太人的，不是给我们的。那么这样讲法有个难处是什么？这样讲法就变成主耶稣定十字架是临时起意的。就是他本来来到地上以后，他说，如果根据这个讲法的话，他来到地上要把国度给犹太人不要，好像他临时，好像我没办法，我现在就临时决定上十字架。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十字架乃是永远的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时代论有的地方的盲点，看不见的地方。 的的确确，你看，的的确，你若跟随达比的话，你读的马太福音就是这样读的。但是另外一面呢，如果你根据改革中的弟兄们的话，那么当然神的国是今天的，而且是属灵的。那么结果大卫告诉我们，将来的千禧年，那么千禧年是政治性的，千禧年是以犹太色彩很重的，而且到时候要再重建圣殿等等。那么在改革中弟兄姊妹眼光里，这几乎完全不可思议的。但是感谢主，你看见现在呢，是神借着哥怀德，那么因着他拥抱整本的圣经，结果你看见他的的确对于国度就看得非常清楚。那现在我们才晓得说，这个国度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那指的天国来说的。而且等到千禧年的时候，它是有两部分的，有属地的部分，还有属天的部分。所以进天国，就是主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断不能进神的国。所以神的国今天已经开，天国已经开始了，在教会里面已经找出它的实际了，但一直等到将来神的国才出现。没有第二个人，没有另外一个人能够把这个真理讲得清清楚楚的，像哥怀德一样。所以我想非常非常清。那么尤其特别讲的灾前背离、灾后背离，你知道很多人分成灾后前背离，像达比一样；很多人分成像灾后背离，像这个穆勒一样。但是呢，是谁起来看见说这两班人所讲的圣经？都在圣经都在圣经里面。所以现在你怎么哈嘛呢？你怎么叫神的话不会左边打右边，右边打左边？那么很清楚的，那就是说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就是那些这个就是说这个背题呢，乃是跟成熟有关系。所以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麦田，就特别是这个启示录十四章的给我们看见，起初是粗俗的庄稼，那么粗俗的庄稼因为它长得比较快，所以最早呢是送到什么？是送到神殿里面去，送到殿里面去。所以你不管在加利利也好，在哪里也好，只要你是很快熟的，那么那个麦子就先送到耶路撒冷去。所以这是粗俗的果子。那么这个是先收割，然后呢等到大体的成熟，这个麦子都成熟了，然后才有大体，才全体收割。那么就收割，如果根据主耶稣的解释，就指的背体来说的。所以就什么背体是跟生命的成熟有关系。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特别是一般的得胜者，那么因为他们早熟的缘故，所以就像初熟果子一样就被带到神的面前，然后在那里摇一摇。所以这就是与启示录十二章讲的被提到神的宝座、神的家所的。那么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结果呢，大部分要经过苦难，然后最后呢还是要被提。所以这一个所谓部分背题或者得胜者背题，那是谁看见的呢？就是哥怀德弟兄看见的。那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说本来呢，你读希伯来书你觉得有矛盾，到底一个人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呢？你叫改革中是觉得像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永远不会失去救恩，不可能有个 X Christian， 你可以 X Y， 但你不可能有 X Christian， 不可以的，不可能，没有这个可能。但是如果你根据希伯来书，那么很明显有受亏损的心，那你怎么哈姆呢？你怎么能够调和这个情形呢？那哥怀德他就给了我们一条路。所以呢，我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不是从弟兄会，乃是从哥怀德弟兄主兴起来的，他就把这个国度的真理分给我。那现在我想我要提起，我要关于他的东西啊，我要稍微的，
提一下，我们就知道到底他的东西有多重要，有多重要。这个斯夫人讲过这样的话，他说 ，Mr. Govett wrote 100 years before his time， 就是说这个格怀德呢，他所写的东西啊，是比他的时候要早100年。And they will come when his works will be treasured as silver and gold。就是说，时候将到，你看见他的东西，大家会觉得好像金子一样。那一点都没有错。现在你很难找到格怀的东西，格怀的东西，所以你上网也都不容易找。然后呢，潘汤讲过这个话。潘汤我们知道，就是潘汤就是有一次啊，听格怀德讲山上的教训，结果他就得救了。后来呢，他算是格怀德的继承人。那么潘汤也就是帮助何世文姊妹明白受命真理的那一位。那么何世文姊妹她不是离开福州就回到英国去，就到了诺里奇，那么就到了潘汤的聚，就格怀德那个聚会。那么到了那里呢，潘汤就把一些真理给他看见，而且也给他看见说主很快就要回来。那么有得胜者背景的意思就是说，你随时随只要惊醒，就是惊醒等候，那么随时主就可以把我们提走。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就给尼利用很大很大的帮助。那尼利用就是从他那里得到帮助，那么他呢是从潘汤那里得到帮助的。那潘汤利用他说 ，In all my life, I have discovered no other author so exactly aware of what God has said, and who's able to make it clear in plain and simple language。他说在我的一生里面，我没有找到另外一个作者能够那么准确说到神所说的，而且呢他能够把它讲得很清楚，用很平易而且非常简单的语言。这是潘汤说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圣经学者很有名，叫 G.H. Lang。 那么这个根据这个福勒神学院的教授叫做 Wilbur Smith， Wilbur Smith 他怎么说呢？他说在50年代最会读圣经的人是 G.H. Lang， 那这个一点都不夸张的。你如果真的看过他的，一点都不夸张。他说什么呢？他说 Readers able to profit by the full discussion of the learned。 那就是如果这个读这个，如果在这个在有追求的人，如果你要好好的讨论，而且你对于很有学问要讨论，我 naturally turn to such work， 你很自然会找一些的一些的书籍，就是这些的作品是谁的呢？所以他这里举了几个，换句话，这几个人是最好，根据 G.H. Lang 这几个人可以说最会读圣经。一个是 Dean Alford， 那 Dean Alford 我们知道他有一套叫做 Greek Testament。 那么这个尼利用见到见到一些重要同工是常常送给他一套，那么所以很多人说原文怎么说，那就是根据 Dean Alford 的那个希腊圣经 Greek Testament。 还有 Delish 这个是个德国的一个很会读圣经的弟兄，比方说讲到灵魂体讲的最清楚的就是这位弟兄。然后他是 Govett 格怀德，然后 William Kelly 就是凯利，还有呢 Westcott 就是很会读这个约翰福音。所以他举的这些人，换句话说，他是把狗拜哥怀德和这些这个圣经的大师可以说放在一起。这个还有就是 Weber Smith， 我刚才讲过了，他说 Govett summarized what most commentators， what most commentators wanted to say。 他就是说，他说 Govett 能够把许许多多解经的人他们想说的，他把它归纳起来，这个一点都没有错。这个哥怀德就是有这个本领。然后呢，讲到启示录，那么这是 Weber 这个 Professor Smith 他讲的。他说 One of the profoundest work on Revelation that I know of is the work of Robert Govett。 他说有一本关于启示录最深的、最精奥、最精辟的一本书，那么就是哥怀德的。
My own opinion is that, 我的意思是说, he brings to his interpretation a more thorough knowledge of the scripture in their bearing on the last book of the Bible than any other writer of his generation. 意思就是说,他比他同一个时候的其他的作者,他能够什么呢?能够把他的解释,能够解释是很就是意思就是说他的的确确能够意思就是说他能够用圣经所有的那个知识和启示加在一起，然后呢放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说，换句话说，就是的的确只有他是会用全本圣经来解释启示录的。那这一点一点都没有错，就一点都没有夸张，一点都没有夸张。你去看其他的几十启示录的书，没有像这样的。然后我想最后我举有一个剑桥大学的教授，他怎么说呢？他说 by far Govett was the best theologian， 意思是到现在为止他认为说在历史中最好的一个神学家那是葛怀德。那么的的确确他如果讲他的逻辑各方面来讲，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读泥泞的东西或者听僵硬的道，你觉得他们的逻辑，特别他的思路非常的严谨，严格说来他们的思路实在说来是葛怀德的，因为你如果读葛怀德的东西的话就是这样。那么感谢主，他是184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在27岁，他已经做了圣公会的圣品人，他是助理牧师，所以他就到了一个地方叫 Norwich 那个地方，然后到 St. Stephen 那个礼拜堂去做牧师。但是他主很用他，很有主的同在，一下子几百人跟着他。那么过了几年以后，他忽然发现呢，他觉得良心上过不去。因为如果你要做英国的圣品，英国国家教会圣品，那一定要替婴儿受洗。他觉得不能替婴儿受洗，他觉得根据圣经应该受浸才对。但是现在麻烦了，如果他这样做，他要离开圣公会，而且他是个 fellow， 换句话说，他是这个拿到，他是等于是拿到一些很重要资源。你只要跟安利干会连在一起，你不必担心你的生活。但是最后呢？他觉得一定要跟从主，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离开了。结果没有想到，大概80%-90%的人是跟他一起走的，他们都看见真理。所以没有多久以后，光他就替这个过去安利干会有300-400人在那儿替他们受浸。所以然后呢，他们就到了一个地方聚会。那么他们聚会，其实说来，你如果真的从外表进去，你还以为进到弟兄会里面，他们就像圣经里面一样，他们在这点上，国外跟他们看法是一样的。那么不光如此，那么他们起头是在一个叫做 bazaar， 叫做 royal bazaar， 就是一个皇家商场，是借来的，可以容纳几百人。结果呢，这个还是坐不下，所以最后呢，他自己掏腰包。盖了一个礼拜堂，可以坐1500人。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大概就在那个时候，那么神就让他看见，他特别最早看见是马太福音24章-25章。谁会解释马太24、25？那就表示他真的会读圣经。那么我们国外就是这样的一位弟兄，所以从那个时候他的光就开始开了。其实最早他1841年到罗里奇的，他最早那写一本叫 Isaiah Unfulfilled， 就是说他专门读以赛亚书里面还没有应验的那些圣经，那个预言，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追求。但是然后呢，到了1852年，你看到没？这个正刚好19世纪中叶的时候，那么他就看见这个背题的真理。那么然后呢，神的国，那么然后就是讲到马太五章6章-7章。马太五章六章它是这么厚的一本书。那么这个然后呢，就是讲到